五行者断臂，宋江是要破城复仇，下令四面强攻，梁山众将伤亡惨重，雷横、公望战死在南门，索超性急中了诱敌之计，与邓超一道死在北门，鲍旭也死于混战之中，苦战多日，终于拿下杭州城。方天定被张顺的魂魄缠住，不能走脱，被张衡斩了头颅。宋江终于夺得杭州城，连日苦战已是损兵折将，侯建、段景柱在混战之中落水而亡，阮小二、孟康战死，谢珍、谢宝两兄弟在乌龙岭探路被敌军伏击坠崖而死，尸体被吊起来风干。宋江不忍，亲自率军前去抢夺尸身，不用劝导，敌军一定设伏，不能去。宋江不听，吴用连忙调来武松等人前去救护。宋江这一去，果然中了大元帅石宝的埋伏。关胜、花荣、鲁智深、武松、秦明等将舍命冲杀，救回宋江。谢珍、谢宝得以入土为安。宋江继续进兵，兵临睦州，这是方腊最后一座大城。守将郑彪善使妖法，宋江派王英等将率先巡战，郑彪做起法来，头顶冒出个金甲天神，王英被吓住了，被郑彪一枪戳中心窝，扈三娘拍马上前，那郑彪又从怀中摸出一块金砖，打死了扈三娘。项冲、李衮想在宋江面前表功，追杀郑彪而去，却被乱箭射死，武松使两口借刀直取郑彪，被天师张道乙一箭砍中左臂，鲁智深手持禅杖奋力杀去救下武松，武松眼见左臂已断，只剩一点皮肉连着，自己用借刀直接割断，鲁智深发起狠来，追着方腊军队奔到深山里去。混世魔王樊瑞做起法来，关胜趁机斩了郑彪，混战之中马林、燕顺、吕方、郭胜都战死了。为什么吴用的计策到后来不管用了？从前攻打各州县，吴用总是算无一策，让梁山战无不胜，唯独到了南征方腊的时候，吴用似乎再没有出过什么计策。唯一一次用计是劝宋江不要中计落入敌人的圈套，事实证明吴用这次判断也是对的，吴用的计策从来没有不管用过。只不过由于古典名著流传甚广，以至于人们通常以为算无一策就能百战百胜，一个厉害的军师仿佛就可以解决一切，但在真实的战争中，小聪明不能解决大问题，真正的战争比拼的都是综合国力。按照《水浒传》的写法，方腊起义声势浩大，已经成了割据一方拥有政权的小王国，这就意味着一些小计策没法解决问题。为什么说现存本《水浒传》是被人修改过的？正如导读所说，《水浒传》原著作者是施耐庵，这基本没有疑义，但如今我们能读到的《水浒传》已经不是最原始的版本了。比如征方腊的情节中，郑彪头顶冒出金甲天神，怀里摸出一块金砖，这是《封神演义》中商朝守将袁弘禅教神仙广成子的法术，颇有些相互借鉴甚至是抄袭的嫌疑，与《水浒传》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。还有《水浒传》原著中，宋江初上梁山便有九天玄女授予兵书让他招安，这情节颇有些没头没脑，那兵书没有实际内容，对宋江也没有军事上的帮助，反而将他追求功名变成了遵从上天的旨意，将《水浒传》的现实主义魅力大打折扣，加上了迷信色彩。《水浒传》整体行文风格是关注人物的真实内心、真实生活，是非常写实的，而不是神话的。 九天玄女一节很像是文人在抄袭《水浒传》的过程中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强加进去的，而不像是施耐庵的本意。因此，本书的故事部分将这一节略去不讲，但是保留了郑彪做法的情节，供读者参考。